现在我们一起共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24章44到48节，以及使徒行传28章30到31节。请起立，我们一起以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语。请。
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
请保持站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召聚我们在你的圣殿中领受你宝贵的教导，谢谢你救赎我们，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在三日之后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在这美好的复活主日清晨，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到你的面前，尽我们的本分，以一颗谦卑受教的心领受你宝贵的教导。求你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将你的道活在日常生活中，传扬你荣耀的名，让人透过我们认识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现在请王牧师证道。今天要证道的主题是在罗马传福音。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平安。非常感谢诗班优美而敬虔的领唱，带领我们按照顺序来宣告耶稣基督受难跟复活的真理。那今天是复活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唱诗敬拜，以欢喜快乐的心庆祝耶稣基督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愿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大家同在。那我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在罗马传福音，就是使徒行传这个系列的完结篇，万国万民篇。背景是使徒行传28章，讲到使徒保罗来到罗马城传福音。证道的大纲，第一，完备的福音，第二，万民的福音，第三，不能禁止的福音。请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大能从死里复活，证明你是神的儿子，叫我们可以信你，因信你而称义。今天是庆祝你复活的日子，求主与我们同在，赐福你的百姓。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过去2年，我和大家分享使徒行传，那感谢主能够在复活节结束啊，我觉得是再恰当不过。因为使徒行传，弟兄姐妹，它其实是一本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的书。第一章记载了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与门徒同在，然后交托给他们一个使命，对他们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干嘛呢？做我的见证，就是复活的见证。那我们看到这本书里告诉我们，五旬节的那一天，使徒彼得为复活的主做见证，这样就展开了传福音的这个序幕。30年之后，到了第28章哈，是换了一位使徒，名字叫做保罗，他以囚犯的身份来到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城，在这个万国云集、众神林立的辉煌大城，为复活的主做见证。他放胆传讲神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能够禁止他。那今天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信徒，有这么多的教会，是因为从使徒开始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一直到今天才会有这样的成果。那关于基督复活的重要性，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这样说，我读2段的经文。罗马书第1章3到4节说， 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同样是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这里有节经文值得我们去想，因为这话是这样子说的，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两节圣经说明基督复活跟救赎之间的关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世人说世人都有罪，那如果耶稣他只是一个人，他最多最多就是个伟人，是个圣人，但却不是无罪的人。那罪人，有罪的人不能够救罪人，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圣洁无瑕，那么神的儿子的死就可以赎罪。耶稣受难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因为耶稣借着他的复活显出凭证给世人知道，让我们可以信他，叫人可以因信而称义。这就讲到了使徒保罗，他用一生的时间传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来看一看保罗进入罗马城的这个过分，这个部分，就是我要讲的，以下会引用很多罗马书，不是罗马书，使徒行传里面的经文，那有些我会打在荧幕上，有些我会请大家来翻圣经哈。保罗进入罗马城，我读一下圣经哈，在这一章我有打上去。过了一天，起了南风，他们就来到布丢利，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这是讲到保罗他们在马耳他岛过了冬天之后，到了来年开春的时候重新启程，然后就来到意大利的布丢利这个地方。请大家注意，就是那个时候在意大利，保罗人还没去，但是在意大利已经有基督徒了，在那里遇见弟兄们。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无名的基督徒，他们已经走到了罗马，已经传福音，而在那个地方已经有人信主了。他说这样子，我们来到罗马，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在雅比乌市和三管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就放心壮胆进了罗马城。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啊，上个礼拜我跟大家看过这个地图。那么请大家注意那个红圆圈的那部分，这就是他第四段的这个旅程，从马耳他这个岛就走，你看意大利那个靴子的脚，他就到那意大利，然后从那里再进入罗马城，这是他最后一段旅程。那中间讲到说他有个地方叫雅比乌，在历史上有一条路叫做雅比乌通道。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哈，就是我们有句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哈，那这条雅比乌通道它特别的出名，它从意大利的南端哈一直直通到罗马城，它是罗马帝国最重要的通道之一。那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遗迹哈，就两千年了哈。那保罗他是沿着这条路，他登陆之后就沿着这条路一直往罗马这个城市，那弟兄们到雅比乌市来迎接他。保罗到了罗马之后就向当地的人传福音，那首先他是向在罗马的犹太人来传福音，犹太人里面有很多人不信主。那这里记载了保罗传福音的过程，保罗就跟这些人就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传讲这事，证明神国的道，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大家看到就是那个圣经的描述非常非常的真实， 我们每次传福音也是这个结果，有信的有不信的，但是你不要把你的注意力放在那个不信的啊，我们每次传人家都不相信，但是有信的，重点是有信的，要相信主的道传出去之后必定有人相信，所以他说的话有信的，但是也有不信的。再看一章，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以下我们来看今天讲到的第一点，就是完备的福音。我把刚才我们一开始读的那段圣经，就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那一段再读一遍，然后我们来看保罗所传的是什么福音。在路加福音第24章45到49节这样记载，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那弟兄姐妹，保罗也好，使徒也好，他们所传讲的这个福音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十字架，基督的受难，那另外一个是为耶稣基督复活做见证，有十字架，也有空的坟墓，有被杀的羔羊，也有复活的主。那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就信主的人不但是与主同死，也与主同复活，那一主一动，一动是有新生的样式。光是相信我们罪得到赦免，我们的帮助有限，那弟兄姐妹，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主他已经复活了，他的能力与我们同在，他已经胜过死亡。但是你传，就是看我们现在传福音这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仿佛看到他们传的是一种福音，是真实的福音，里面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里面也有耶稣基督复活。但是我们看现在所传的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你甚至在两种的成分都找不着中间的任何一种，有没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有没有耶稣基督复活呢？我们来看一下保罗他为自己来做见证，就保罗之所以去传福音，是因为他遇到了复活的主。有一段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26章，就是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的那一段。这一段有点长，但是我想把它读一遍，就是没有比较没有节录的，直接看一遍。我先看8到9节，然后从12节一直读到第23节。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那以下保罗就讲到自己信主的那个过程，这个过程是这样子讲，那个时候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他们都伏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以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相归向神， 又因为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接着保罗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就是主耶稣基督向他显现，然后给他一个使命，这个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请大家注意，保罗他所传的道是悔改的道，悔改赦罪的道，形式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要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应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我给大家看一下一些反对的理由，就是历代以来很多人就反对耶稣基督做就是复活这件事情。那他们的理由你归纳一下，大概是有六大类。前面四类很简单，第一个他说去错了坟墓，就说耶稣复活之后，无论是他的门徒也好，是那些妇女也好，他们就是走错了一个坟墓，他们以为坟墓空了，其实他们是走错地方，那个真的耶稣埋葬的那个坟墓里面，他的尸体还在那里。第一个理论，那这个跟圣经的记载完全不一样，因为是很多人去的那个坟墓，不是一两个人走错了坟墓。第二个是盗贼偷尸论，就说哦，那耶稣的尸体呢，就是有盗贼把他给偷出去了，就把他们给偷走了。特别是说这些盗贼呢，很可能就是他的那些门徒，那些门徒呢就要告骗别人说耶稣已经复活了，那么他们就把这些把耶稣的尸体就偷走了。但是后来门徒很多人都是为耶稣基督而殉道，那如果是他们自己偷走的，他们是自己知道是假的话，那这个盗贼的论偷尸论呢，他就会不攻自破。第二个就是当局扣尸论，第三个，那这个是更有点匪夷所思，说哦，就是那些犹太人或者是罗马人把那个尸体给偷偷的移走了，但是后来门徒宣告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们很可以就把那个尸体拿出来，你说看吧，那死人还在这里，这些人都是骗人的。那就是你可以看到说很多人很努力的想要否认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那比较荒谬的就是第四样，他说耶稣昏迷论，就是耶稣他被打成那个样子，又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么久，他居然没死，他就是昏了，那后来他自己就醒过来了，在坟墓里面又用手推开那个这么大的这么重的一个石头，然后人就跑走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最后还是会死，会被人看到，就是你就他不值得去多想。但是很多人就提出这些理论，他说我讲的这些总比死人复活更有道理吧。比较能够值得说去反驳的话，就是第五跟第六两，第六再两样，一个是幻觉论，一个是造假论。我跟大家说一下这幻觉论它的那个理论的基础，它是讲到一个很多人身上会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如果我们过度思念所心爱的人，好比说你爱的你的亲人什么不见了，就是 有人他思念过度，他可能会产生幻觉，说我好像看到他了。但反驳的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扫罗那个时候他是反对耶稣的，他甚至迫害那些基督徒，他并不思念耶稣，那他怎么会产生幻觉呢？他三次，就使徒行传里面三次他讲到耶稣基督复活显现给他看，并且呼召他。第二个反驳就是圣经里面说有500个人同时见到耶稣，那难道是集体幻觉？你怎么让500个人同时产生幻觉呢？那这是第五个理论。第六个理论比较是许多人所怀疑的，就是造假论。这个理论的基础就是，其实呢，耶稣跟门徒他们是一个骗子集团，为了图利的缘故，就发明了复活的故事。那有几个反驳，第一个就是耶稣他被钉死，耶稣 被钉死了。如果是假的，他为什么不说呢？人都要死了。那第二个是那些门徒后来在往后的那几十年当中，一个一个都甘心为了传道哈，宣扬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那一个个都殉道哎，那他们图什么利呢？那反驳二就是教会，教会是建立在基督复活的基础之上，那2000年的教会历史你怎么骗呢？那我们来看看教会的见证，就是历代的信徒以生命的代价去宣扬一个匪夷所思的信息，就主复活了。你如何解释这个已经持续了2000年的现象？我一直个人这边认为说，基督复活最大的证据就是他的门徒的改变，那使徒去宣扬福音，以及2000年来教会的存在这件事情。那些空坟墓，它的确是很大的一个证据，但是最大的证据是活生生的人。因为基督徒就是我们所信仰的，我们去传的福音，其实是传了一个最困难的福音。两大神迹，就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但是那个两个最大的神迹，耶稣的降生是童女生子，耶稣的死是死里复活。那我们要人家去信，那如果他是一个造假论，一个发明出来的信仰，你为什么编的让人家这么不能信呢？因为什么不就简单的说，有位神很爱你，你祷告很灵，你可以向他祈祷，他就有求必应。偏偏是在我们最信仰的核心的部分，是完全令人难以置信的童女生子，那更奇妙的是从死里复活，而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弟兄姐妹，在历代的见证，教会的见证，我读一下《使徒行传》里面的一些经文。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就在讲使徒行传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给弟兄姐妹看了好几次圣经的记载，就使徒行传里面他的确是记载了好几次彼得也好，保罗也好，就是他们讲到的那个信息的重点都记在圣经里面。然后你去看那些信息，从第一篇五旬节的正道，第二篇在美门口医治那个人之后的那个正道，还有第三篇在祭司长跟所有的领袖前面宣告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全部都是为耶稣基督复活做见证。那我现在读的这些经文就是那些他们讲到的内容中间的一部分。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那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那弟兄姐妹，面对复活节，复活的福音，我们必须做一个选择。我觉得 C.S. Lewis 这句话讲得最好，他就是把所有的总归之后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归纳。他就说，哦，那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你不信便罢了，如果要信的话，你就必须做一个决定，就是要不然就是这人就是耶稣，他真的是神的儿子，那要不然就是他是个疯子，人自己称自己，但却称自己是神，那他是个疯子，那更糟糕的，要不然他就是个骗子。但你不能说又把他当作人，然后你又来信他。到底主耶稣基督复活了没有？自称为是基督徒的人，心里面就必须要做一个决定。那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弟兄姐妹。复活节就提醒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这一位主，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也从死里复活，我们是庆祝他从死里复活，庆祝他的得胜。那弟兄姐妹，你看哈，就是圣诞节跟感恩节都很重要，但是他们并不特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普天下的许多的宗教里面都有说庆祝他们所信奉的，他们无论是拜什么， 他们所信奉的那一个 的诞生。用民间的信仰来说的话，有人拜，有人庆祝这些假神的名字哈，有人庆祝妈祖的诞生，有人庆祝玉皇大帝的诞生，或各样的，就是庆祝诞生这件事情并不很特殊。那感恩节就是各宗教也有一些感恩的庆典，这个也不特殊。唯有说基督徒庆祝复活节，这个是普天下没有第二个这种节日，就是庆祝我们的主他为我们而死又为我们而复活，那这个是特殊。那弟兄姐妹，我们复活节就宣告我们所信的是创造宇宙和生命又真又活独一的真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复活节说明了我们所信的是与众不同的这位神，他能够以大能让死人就从死里复活。第二点跟弟兄姐妹看的是万民的福音。耶稣对门徒说，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福音是关乎万民的，保罗不但传福音给犹太人，其实 他每次传给犹太人的时候，犹太人大部分是拒绝了，就使徒行传特别把这件事情记下来，然后他犹太人不听之后呢，他就换一个方向去传给外邦人，最后他就变成外邦人的使徒。那弟兄姐妹，其实这也告诉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方法，圣经所启示的方法，就是你不要更改你福音的内容。我们所信的就是钉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的主，那你传出去之后，就是有人会信有人不信，你不要因为有人不信就去改你的福音的内容，你换一群人照样传，然后那一群人里面有人会信，再有人不信你还是不改，你照样去传，因为福音本来就是这么真实，主耶稣本来就是钉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你去传总是有人会信，而这些真心信的人呢，他们会把耶稣再传给更多的人，但是你不要去改那个福音。传的时候心胸要广阔，因为神爱世人，传福音的人要爱世界上的人，不分种族阶级性别。福音是关乎万民的福音。下面一张，好，我刚才给大家读路加福音第24章，那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给他们命令的这位主呢，是说耶稣他复活之后要他们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是奉复活之主的名，那传悔改赦罪的道，这个道是传给天下万民听的。大家记得在圣诞节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保罗写的加拉太书里面讲到信主之后的一种变化，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浸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或女哈，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圣经特别强调不同种族的人，不同阶级，不同性别的人在主里面成为一这件事情。那当初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以及后来在各地所成立的教会，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就是那些社会上的各种阶级了，你看现在不是另外就是种族之间有很多的冲突嘛，但是在基督里的话这些都消除了，都成为一，福音要传给万民而听。第三是这个福音的它不能够禁止哈。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说，保罗在罗马 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能够禁止。那保罗传福音，我们看到他真的是遇到许多许多的艰难跟迫害，但是却没有人能够禁止他传下去。那弟兄姐妹，福音它有三个不能禁止哈，第一个，福音的本身不能禁止；第二个，传福音的人不能禁止；第三，最重要的就是福音的主，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不能够禁止。福音的本身不能够禁止，你去宣告主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以及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那这个宣告没有人可以禁止他。就算有地方不准你传，或者说这个社会当中的潮流变了，人心变了，人已经不想听这种东西了，但是还是不能够禁止你，只是看你。其实弟兄姐妹，我觉得这就是考验我们个人的信心以及一个教会的信心，如果不改变这个信息的话，是不是还有人能够信主呢？我过两个月退休，我可以为我们教会来做一个见证，就是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当中，西区华语浸信会这间教会传扬福音没有打过折扣，就是很忠心的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以及传扬我们所信的主是一位复活的主。但是很奇妙的，我们这间教会，你如果从比率来看的话，是信主人数最多的一间教会，每次受浸的时候也是人数最多的一间教会。比起那些传繁荣福音的，或传一些变过的改过的福音的教会，信主的人更加的多。那我觉得就是一间小小的教会，在世界上这么几百万教会当中的一间教会，就是有这种见证的教会，全世界各地都有。我根据我个人有限的经验，在我们教会知道说，我们教会这样子传福音，有人信主，有人受浸，我们自己有这个经历，我们不需要去改变信息，就是福音不能够被禁止。有人不喜欢没关系，有人听了做不下去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看的是很多年，很多年下来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人在这间教会里面信主，许许多人受浸，让我们看到福音本身不能够被禁止。那另外就是传福音的人不能够被禁止。保罗那时候的身份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囚犯，虽然是得到了一些宽待，说哦，你就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没有把你关在那个地牢里面，那么有人来看你的时候也让他们进去跟你讲话，所以他很自由的就传福音，在罗马传了两年的福音。就他其实被打过很多次，也被关过很多次，被人家从城里面赶出去很多次，但是就没有人能够 stop him， 没有人能够禁止他，他就一直一直的传下去。那弟兄姐妹，还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我们每一个人呢，你说保罗他是一个囚犯被关起来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从某一点来看的话，都有些东西在禁闭我们，或许你内心里面有些捆绑，一些东西就使我们好像不是这么的自由，这么的释放。但传福音的人有个特点，他不能禁止。你如果去忠心传主的道的时候，你可以突破那个捆绑，你可以胜过那些捆绑，你可以在主里面得到自由。传福音的人是最自由的人，没有人可以禁止他。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主，他是复活的主，没有人能够禁止主耶稣基督，他的大能会突破一切的困难，他必定会得胜。这是在复活节的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要宣告我们在主里面的信息。那么我跟弟兄姐妹复习三样东西，我就读一下。在我们圣经里面讲到救恩，讲到敬礼，跟讲到基督徒的生活，这三样重要的事件里面都有复活的主。那我读圣经 罗马书第十章九到十节讲到复活的主在救恩中，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请大家特别注意哈。心里信神，信什么？不是说啊，我就是相信有一位神啦，他很灵啦。No， 必须要清楚的信，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样你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不是糊涂的相信，而讲清楚了，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刚才我们也读到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第二，我们信主的人都接受过敬礼。罗马书第六章三到四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敬的人是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敬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敬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复活的主在敬礼当中，复活的主在生活中。那保罗他这么来描写他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就是耶稣对他来说，他不是只是一种观念中的主。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想这样子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就是《使徒行传》第二十九章。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第二十八章是《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哈。我读一下《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的第三十节，就是最后那两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那保罗这个时候的身份，他是一个囚犯了，而且说他是为了上告于该撒哈，那他就是要在该撒的法庭受审判呢。到底那个审判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很关心啊，但是没讲，只说他在那里住了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就完了。那到底保罗后来被释放了没有，他这个官司是打赢了没有，然后他教导人，最后这福音传的怎么样都没有说，就他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弟兄姐妹，突然就停了。你可以说他留下很多补充的空间，那所谓的这个使徒行传二十九章呢，他是要继续写下去的，就落在我们的身上。过去在两千年吧，基督徒信主的人一直到今天二十一世纪，在洛杉矶的我们就继续的就把这二十九章就给它写下去。那弟兄姐妹，我们这一间教会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我觉得它不是一间平凡的教会，不是你随便到哪里就可以碰到一间这样的教会。我个人非常珍惜这间教会，以及神给我的这个福分，过去在十几年在这间教会做牧师，我觉得我们教会最好的日子在后面。这是一间蒙神所使用所祝福的教会，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非常坚强的信心，我们相信复活的主，传复活的主，跟从复活的主，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特征。我们在主里面，向内在基督里合一，然后向外我们不挑人，不排斥别人，我们传福音给万国万民，都是神所爱的。然后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非常的爱主， 接续使徒的事工，以生命来继续写使徒行传二十九章。这就是一间使徒行传的教会，不但是在洛杉矶，有很多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毕业了，搬家了，有的搬回到国内，有的搬回在美国的其他的州，他们在所到的地方呢继续的传扬福音。我觉得弟兄姐妹非常的有勇气，我们中间很多人他们经过很多事情，就是真的是不比别人少，但是很有勇气能够面对明天，心里面有平安，面对很多的困难没有被打倒，相信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主耶稣基督以大能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胜过撒旦的权柄，成为我们永远的保障。这是我们心里面所深信的，就是我们跟着这位主，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主。我们不是就学一些自我提升的道理，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而是跟从真神，跟从从死里复活的耶稣。那我们跟从主的证据，我看到首先是内部的合一。那这个合一是怎么来的呢？不是我牧师讲几句话就会来的，它是所有的肢体对主的信心以及彼此的相爱而形成的。弟兄姐妹知道，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是在为被世人而死的、被钉死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显明的。那我想 讲明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你看真的那些不信主的人，其实他没有爱，也不能说他们没有爱，他们会帮助问路的人，会口渴的人会给他们水喝，会让位给有怀孕的妇人，那些迷路的孩子他们也很着急，会帮他去找爸爸妈妈，也会捐款赈灾，不信主的人这些都会做。那这些善意和善行，但是呢却挡不住什么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磨练。你一时起的善意或善行，那大家都有，可是每天相处，每天摩擦，时常磕磕碰碰的，那到头来还彼此相爱，甚至为别人牺牲，而且是发生在没有血缘的人当中，那这样的现象只有在基督里才有。我们教会必须成为这样子的教会，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是高度的分歧，高度的摩擦，这是二十一世纪了。如果不是这样子的教会的话，它就显不出复活的主这个见证来。所以我们西区华语浸信会，它必须成为一间不平凡的教会。我们向内在基督里合一，向外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传福音是不分对象的，无论他是黑人、白人，从大陆来的、从台湾来的，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信主之后也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必须要成为这样的教会，我们也在成为这样子的教会。我深深相信这一间教会是蒙神所爱的教会，这里的弟兄姐妹信耶稣并不马虎。如果是比较马虎的人来到这间教会的时候，常常会觉得那个气氛跟他是格格不入，那不是因为气氛不好，反而是那个气氛有点过度的好，是因为是大家都很努力的按照圣经的教训以及圣灵所给的能力来把耶稣基督的爱给活出来。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了，就活在我们当中。其实使徒行传讲到当圣灵降临，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就可以做见证。这件事情不单只是在使徒的身上，好像他们很有能力，可以胜过这个胜过那个，但是有一点是我们所忽略的，就是使徒行传所描写的那个教会，就一群人，就是我刚刚所提的，他们能够突破这么大的困难，没有血缘的人彼此很喜乐的在一起，彼此的接纳，彼此的相爱，那个没有圣灵的工作是做不到的。其实这是更大的一个见证。那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有主耶稣基督 活在我们当中，也感谢主，我们有一间教会，有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彼此相爱。请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今天是我们庆祝你复活的日子。其实你每天都活在我们当中，与弟兄姐妹同在。愿今天我们每个人重新在你面前得着能力，能够向万民为主做见证。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